董明珠称吴裁员上热搜，隔离实情更加悲观。中共话解除监管滴滴退市前波动伤害省户。英媒称中国高通胀的危险时代即将来临。这些美工校专业毕业生三年内年薪超10万，难不住匿名者再蟹入俄罗斯央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7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期中国大型企业出现裁员潮，在这样的背景下，珠海格力电器公司董事长董明珠说格力公司绝不裁员，这句话再次被他上了热搜。5月26号，董明珠说格力无论遇到什么困难绝不裁员，如果格力真的非常困难，就宁可降一些工资亦不裁员，要给每一个人都能有一个最简单最可靠的保障。格力对大陆媒体财经天下周刊表示，在当前外界就业形势严峻的环境下，董总做出不裁员的决定是对格力广大员工的承诺。董明珠的不裁员言论很快引起大范围的讨论，网友的评论两极分化。有人说董明珠太精明，裁员需要向员工赔偿 N+1， 降薪是为了给员工主动辞职，这样的公司就悭了一大批赔偿费用。亦有人叫好，说降薪比裁员强，因为太难找工作了，我宁愿减薪留岗。董明珠突然承诺不裁员，是和竞争对手美的的裁员动作有关。5月19号，网传美的集团要裁员50%。5月20号，美的在股东大会上回应，说传闻中50%的裁员比例是无中生有。虽然如此，美的裁员确有其事。董明珠虽然声称不裁员，但是格力电器这两年的员工总数在度不断下滑。年报报告显示，从2019年至2021年，格力电器的员工数量从8.88万人减少到8.19万人，也就是短短两年少了6900万人。相比之下，声称要裁员的美的电器过去员工数却在增加的。2020年，美的的员工数是14.92万人，2021年是16.58万人，一年间员工数增加了10%。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对于80000多名格力员工而言，他们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似乎并不足。格力的股权激励计划被爆出惨遭员工嫌弃，有媒体援引一位格力老员工的话讲，虽然办公室里面的员工都在讨论股权激励的事情，但是大家的参与意愿并不强，因为大家对公司的业绩无信心，并且解禁捆绑条件太多，所以大家都在观望。事实上，去年6月格力推出的首期员工持股计划规模不超过30亿元，然而最终员工实际购买的金额是11.44亿元，相当于员工弃购了近20亿元，而第二期格力已经主动将总规模减少至15.5亿元。董明珠之前多次上过热搜，2018年，董明珠曾公开表示，只要是格力的人，一人一套房。一位格力离职员工李阳对财经天下周刊话：当时不单止网友，我自己都信了，轻易相信领导画的饼。另一位创格力离职的员工苏醒说，这个就是个笑话，公司是有分房，但是有条件的，首先要夫妻两人都在格力工作，其次是两个人名下都没有房子。他透露目前格力有80000多名员工，但是房只有5000套，怎样够分呢？绝大部分员工是没有免费住房的，目前入住的都是刚刚毕业的博士。另外，两个月前格力未给员工足额缴纳公益金的话题亦登上了热搜。珠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随后确认了这消息的属实。虽然董明珠频繁上热搜，但是格力公司这些年的业绩却不热。格力的竞争对头美的集团2021年总营收是3434亿元，几乎是格力的两倍。对格力来讲， 最核心的支柱是空调，大约占总营收的70%左右。但随着空调市场逐渐趋于饱和，格力未来的前景亦并不乐观。有分析说，现在中国企业仲能够划饼充饥，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下滑，最后恐怕连划的饼都没了。中国网约车巨头滴滴公司在美国上市不到一年，宣布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在退市前夕传出消息，中共政府将结束对滴滴和另外两家在美国上市企业的调查。随后滴滴公司的美股价格在6号盘上上涨超过 65%， 但开盘后再度滑落。有投资者在社媒评论说，因为这次盘前上涨，他们又被套住了。6月6号，华尔街日报引用知情人士的话说，去年7月，中共监管机构对滴滴公司、满邦集团和汉准网开展国安调查，现在预计滴滴等企业的监管调查将被解除，应用软件亦可以重新上架，但是三家企业仲会面临经济处罚，其中对滴滴公司的罚款金额相对更高。另外，滴滴等公司会向北京政府转移1%的股权，俾政府部门在企业中参与直接决策活动。相关报道发布后，滴滴公司在美股盘前一度遭到拉升超过65%，报价$3.06，吸引了一些投资者进入，但是随后股价又大幅度跳水。有股民表示，今日在最高点买入，到现在已经亏了30个点了。还有散户表示，在滴滴60%上涨时买入，现在已经深度被套。滴滴遭到中共监管打压期间，亦在面对美国投资者的集体诉讼的压力。评论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说，即使现在减轻监管，滴滴损失的市场份额与声誉都难以弥补，还要交高额罚金，退市回国后亦要接受中共政府的入股操控，遭到变相国企化。在清零政策下，互联网打车市场亦遭到削减，现在企业的发展前景并不乐观。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下滑，清零政策再比经济遭受重创。6月6号，英媒文章说，中国经济已经处于一种去增长化的状态，这个将会比中国进入一个以高通胀为特征的危险时代。英国金融时报说，早在2013年之前，作者就运用信息分析方法做过一个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结论是大致每隔10年，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平会下降1个百分点，经过3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经济增长率会来到5%。结果到了2022年，中国经济就已经进入到保五的阶段，需要用30年时间走完下滑阶段，实际仅仅用了7年的时间，显示出中国经济已经处于一种去增长化的状态，这个将会使中国进入一个以高通胀为特征的危险时代。文章表示，在一个去增长化的经济时代，什么生意都不好做，做什么都赔钱，虽然似乎可以卖出比过去更高的价格，但是收回来的钱却要面临更高的成本、更高的通胀水平，实际根本无法维持再生产。文章指出，过去8%的通货膨胀率都尚可忍受，在去增长的条件下，或许5%的通货膨胀就能够要人命。中共总理李克强5月25号紧急召开稳住经济大盘的10万人大会，他承认中国经济危机比2年前更严重，国库已空，地方政府只能靠自己。华尔街日报亦指出，很多经济学家说，中国正面临着增长型衰退的风险，如果中国经济持续放缓，将会影响全球。随着美国招聘需求的持续增长，2022届大学毕业生的平均起薪预计将超过$50,000，但是一些大学生在毕业后可以获得2倍以上的收入，具体取决于大学和所有专业。一项基于美国教育部数据的研究着眼于公立大学的学士学位， 这些学位在完成三年后年薪至少是$100,000，就业率达到100%。华盛顿大学西雅图校区相关健康诊断、干预和治疗领域的学士学位具有最高的收入潜力。根据 Pro Writing A 的研究，该专业本科所有毕业生在毕业后两年内都有一份工作，第二年的工资中位数为$131,592。排名第二的是西北密西根学院的海上交通专业，毕业生三年内可以赚$112,111。接下来是加州州立大学蒙特雷湾校区和斯坦尼斯劳斯校区的注册护理、护理管理、护理研究和临床护理学士学位，这些专业的毕业生年薪中位数分别为$110,683和$104,737。这项研究发现，总体而言，有140个学位在毕业三年内年薪中位数超过$100,000，其中93个来自私立大学，47个来自公共院校。一般而言，公立学校的成本大大低于私校。根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对大学毕业生薪酬的研究，如今薪酬最高的十大专业，除了计算机科学外，都与工程相关。根据美国大学和雇主协会的另一份报告，计算机科学专业可能是大学毕业后收入最高的，平均收入为$75,900，其次是工程专业的毕业生。报告说，今年雇主预计数学和科学专业的起薪将增加5.4%，而人文专业的起薪将下降14.8%。美国的毕业生中，7%的拨付债务每个借款人欠下约$30,000。然而，大多数拥有学生贷款的毕业生表示，他们的大学教育改善了他们的职业机会和收入潜力。研究表明，在职业生涯中，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将比高中毕业生高出近$1,000,000。网络在黑客集团匿名者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不断发动对俄发动网攻，最近再次入侵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俄罗斯央行的主要职责是保护国家货币卢布的稳定。匿名者最新的攻击钉上能够控制 CBR 运作的俄罗斯软体系统。除了入侵控制系统外，在黑客中泄露了一些属于中央银行的数据。这个已经不是匿名者第一次对 CBR 发起攻击。俄罗斯之前受到的网攻经验并未有帮助中央银行阻止这次最新的入侵。俄罗斯在2月下旬发动战争后，这个黑客团体无情地攻击俄罗斯网站和网络资产。到目前为止，匿名者的网攻已经泄露俄罗斯政府机构、企业和其他网站超过1,200,000份文件和电子邮件等资料。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